蒋昭、蒋小义见着他叔叔翻江鼠蒋平，一见面就哭，说他爹呀被定成死罪，投入死囚牢了，求蒋平设法救他爹。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咱还得把它交代清楚。这个事情啊，还得从蒋顺蒋大爷身上讲起。这个蒋顺在扬州开了镖局，有这么个好孩子蒋昭、蒋小义。所不幸的是呢，在孩子六岁那年，妻子因病故去。那时候蒋大爷30多岁啊，中年丧妻，这是一件最痛苦的事儿。就凭他来说，又有身份又有钱，说再续个弦娶个媳妇那是不费劲儿的，保媒的人有的是，给他提了很多黄花大姑娘，有的都是家趁人知，但是被蒋大爷婉言拒绝。什么原因呢？就是蒋顺非常疼孩子，他知道有后娘就有后爹，你说娶了个媳妇不贤，如果对我这孩子不好，我对不起我死去的妻子，也对不起我儿子，所以呢，我宁愿光身一个人，我也不娶了。就这样把蒋昭抚养到8岁。这个蒋昭啊，天生聪明，他长得非常像个叔叔蒋平，跟他爹不一样。这蒋大爷呢，长得是个大个，四方大脸，面如姜黄，很拿得出去。可他这儿子呢，酷似他叔叔蒋平，长得是尖嘴猴腮，透出精明和聪明来了。蒋大爷一想，我年轻那会儿学过武艺，孩子他叔叔也学过绝艺在身，这孩子我不能耽误了，要说自己教行不也行，但是还得给他找个名师比较合适。找哪个师傅呢？后来蒋顺呐，想起一个人来，这人有个绰号叫霹雷狂风水上浮舟，名字叫诸葛鸳鹰，出家在北岳衡山栖霞岭碧云观，是碧云观的观主。当年我跟我师父九头狮子干豹学能耐的时候，我师父给我介绍过，我跟道爷也不止见过一次，那是世外的高人呢，水性非常好。他发现蒋昭从小就爱水，不如啊，我把孩子送到北岳衡山，万一老人家要恩准，我这孩子福分可不浅呐。蒋大爷打定主意，这镖局子也不开了。为什么呢？就为腾出身子送儿子去深造。要不说当父母对儿女那真是竭尽全力，一点没有假的。就为了个儿子学艺，买卖不做了。当然了，经过这些年的苦干， 大爷手头也有积蓄，在扬州北关里置了一所漂亮的庄宅，吃喝也不愁。他把家里的事情交给管事的看管，带了足够的穿租路费，带着儿子蒋昭起身了，直接赶奔百越衡山。路上咱没有话，到了栖霞岭碧云观，还真巧，霹雳光峰水上福州诸葛道爷正在庙上，一看蒋顺来了，非常欢迎。老爷俩执手往里走，到了里边，道爷是热情款待，问蒋顺：“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是游山逛景啊，还是专门有事儿？”蒋顺听完，扑通跪下来：“老前辈，我来求您来，我不为别的，我就有个独生子叫蒋昭，蒋小义，我打算让他拜在您老人家的台前，求您交给他能耐，我专门为这事儿来的。”诸葛道爷闻听，左右为难。什么原因呢？自己的身份太高了，那是成了名的剑侠，徒弟之中都有七八十岁的了，徒孙有的都是成了名的侠客，我怎么还能收徒弟呢？因此听蒋顺这么一说，道爷连连摆手，说什么也不答应。蒋顺说：“老前辈，我可就是为您来的，为了我这个孩子，买卖我都不干了。谁不想自己的孩子成名呢？要说给他找个老师，那不费劲儿。但是我都不中意，我又看中您老人家了，您不答应我就跪在这儿，我不起来。”后来弄得诸葛道爷实在没办法了，这才点头答应，说：“你把孩子叫进来我看看吧。”蒋顺欢欢喜喜把蒋昭领进来了，快给道爷磕头。
给道爷磕头了。
你说这玩意怪事儿吗？诸葛元英等把蒋昭拉起来给他相相面，大喜，非常喜欢这孩子，一瞅他长得鬼头蛤面的，有点意思，小圆眼珠奔奔直转悠。你多大了？
八岁。
哦，你爹让你跟我学武，你愿意吗？
愿意，我就是为这事儿来的。
你要学武可不能回家呀，你能想家吗？
不想，多咱学好能耐，多咱我再回家。
哎，好孩子，
哎，问了几句话，一瞅这小孩说话干板多字，
也透出聪明来了，诸葛道爷就收下了，告诉蒋顺：“你放心回去吧，这个孩子我先教他三年，如果有出息咱们再商量，要是一般呢，我就把他送回去。”这样蒋大爷离开北岳，这才回家。他走了咱不说，单说诸葛道爷把庙上的事儿全都安排好了，抽出时间来交给徒儿武艺。这一交啊，道爷大吃一惊，
你看这个孩子太聪明，举一反三，你教给他一样他能变化出三样的，而且教一遍就会，
这样的徒弟谁不喜欢？你费了半天劲他什么也不是，教他三招他忘了两招，那老师不能得意。这样的徒弟你怎么教他怎么累也心甘情愿，故此道爷也发生兴趣了，教的是真教，学的是真学。爷儿俩吊着膀子共同这一使劲儿，就是三年。这三年的时间， 蒋昭这功夫可了不得了，就等于30年呢，学会刀枪棍棒各种拳脚，把道爷身上的绝艺学了1/10。可到了3年了，诸葛道爷还有点舍不得，就是这孩子前途无可限量，要中途而废啊，实在是可惜。因此派了个老道拿着自己一封信去找蒋大爷，把这个事儿跟大爷说明白了，说我的意思还准备延长时间。蒋顺当然高兴了，亲自又来到百越看儿子见老师，送了不少礼物，又续了3年。可这3年学完了，功夫大有长进。诸葛元英突然心一动，有个新的想法，准备让蒋昭做自己的继承人。如果将来他能够顶门立户，我这门户之中的武艺就不能绝呀。哎，这孩子太有出息了，就拿他现在的功夫来说，就有剑侠的本领。因此又延长，延长多长时间？5年，前后加起来学艺11年，他就到了19岁了，功夫学成了，高来高去，陆地飞腾，走高楼越大厦，如走平地，横跳江河，竖跳海，是万丈高楼脚下踩。软硬的功夫，各种掌法无一不精，尤其使诸葛道爷最满意的就是这个蒋昭水里边的功夫太出众了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诸葛道爷水里的功夫就高，要不怎么叫水上浮舟呢？把这绝艺全交给他，为了徒弟，他经常把庙上的事儿交给旁人，带着蒋昭走遍了名川大山、江河湖海，有时候一住就半年，教给孩子在水里面怎么换气，怎么闭气，遇上什么水应当怎么对付。蒋昭这才一举成名。可现在快20了，再学还没个完，就应了那句话，学无止境啊。老头这一天把蒋昭叫到面前，孩子，你一晃到山上11载了，人的一生有几个11年？你也不能光学，应当闯荡江湖，好好去闯荡闯荡，学学经验，学学知识。另外你爹40多岁的人了，身边也需要有个人侍奉，尤其就是你这么一个儿子。因此为师打定主意，命你下山。蒋昭一听跪下了，师父，是不是徒儿有不对的地方，惹您老人家生气了，您不乐意教给我的？哎，此言差矣，你不对我就照直说了，我何必打发你走呢？方才我说的都是真的，如果你我师徒有缘分，数载之后你还可以二次上山吗？为师我要活着的话，我还可以传授你武艺吗？蒋昭一听啊，师父主意打定了，不便多说，就准备要走了。当老师的真不容易啊，就针对着蒋昭这个头，针对他的性格，针对他的武艺，求名人给他打造了一把特殊的兵刃，叫三环套月碧水圈。这玩意儿水旱两路都可以使用。说这个圈是什么样呢？就像鹅闸 拿的那乾坤圈差不多少，就是那么个大圆圈，一面有扶手，两面都是刃，但是他那是仨圈，要不怎么叫三环套月呢？手抓着当件，三面都有刃子，在手的两边还有两个尖子，这俩尖子里边有弹簧，能伸能缩，崩簧就在大拇指上扣着，如果他用的话，一摁崩簧呲溜，两边这尖子就像宝剑一样，能抻长一尺八。这种东西小巧玲珑，最适合蒋昭使用了。道爷把兵刃拿出来了，给徒弟做个纪念。蒋昭痛哭流涕，向老师表示，到家看望我爹，住些日子我就回来，再看望恩师。将来我闯荡之后，发现有不足之地，我还得回来找您二次学艺。道爷一一点头，亲自把他送下北岳。就这样，师徒洒泪分别。你看蒋昭学能力的时候，这个杂念不太多，有时候想家，有时候想爹，可是功夫一练紧了就忘了。如今晚上这一下山不要紧，他整个心扑在家里头。哎呀，我爹怎么样了？这五年当中就来看了我一趟，虽然书信没断，说他老人家身体挺好，家里平安无事，毕竟没看着啊。所以这蒋昭恨不能泪生双翅，这一步飞到家里头，路上根本他就没耽误。白天他找个地方睡觉，晚上施展陆地飞腾法，背道而行。简短接说，进了扬州了。他家他能不认识吗？进了北关里一拐弯啊，紧把着街头一家就是。哎呀，蒋昭这个乐呀，眼看就见着我爹了。等到了门前一瞅，他大吃了一惊。什么原因？大门关着，上头封着十字花的封批，有扬州府的大印，锁着锁着把家给封了。嗯，蒋昭倒吸了一口冷气，这是我家吗？退了几步仔细看看，是啊，为什么官府把我家给封了？哎呀，多少年没回来，这变化可真不小。我爹哪儿去了？搬家了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，又一想，我打听打听吧。对着他们家不远，在路口那有个小茶馆。就这样，蒋昭就进了茶馆了，要了壶水，不为喝水，为打听事儿。他一看这茶博士是个四十多岁的人，刚把水给端上来，蒋昭一抱拳：“老伯，您贵姓啊？”“免贵，我姓赵。”“赵老伯，您是本地人吗？”“是啊，我就是扬州土生土长的。”“哦，老伯，我跟您打听点事儿行吗？”“哎，说吧，凡是我知道的。”“就除了您这茶馆，您看着没，斜对门那家姓蒋，对不对？”“啊，对呀，老蒋家，蒋大官人的府邸。”蒋昭一听，行，有门。那么请问他们家怎么被封了呢？他们家那人都哪儿去了？这个本宅的主人现在干什么呢？老头不听便罢，闻听此言，看了看蒋昭，往左右瞅瞅，两旁喝水的人不多。这老者把脑袋晃了晃，打了个嗨声：“ 年轻人，你问这个干什么？哎，快喝水，喝完了该办事你就办事，少说闲话。再一来，蒋昭更担心了，老伯，这事儿我非问不可，因为跟我有直接的关系，您得告诉我，我不白打听。蒋昭说完了，在兜里拿出五两银子，这是老师给自己的路费，他往桌上一放，您买包茶叶喝吧，换双鞋穿吧，表一表我的心意。这老头一看，这小孩挺智诚，而且给了自己那么多银子，不能不说了。年轻人，这么办，你跟我到里屋，我告诉你，这人多嘴杂，说也不便。哎哎，蒋昭站起来跟这老头进里屋了。这老头那是光身汉，在里屋住着，小屋虽然不大，倒也肃静，把门一关，让蒋昭坐到床上。老头搬了把椅子坐下，靠近蒋昭。年轻人，我告诉你吧，蒋大爷摊了官司了。
哦，
为什么？嗨，你要说为什么呢，全城都弘扬动人，说这蒋大爷蒋顺是个江洋大盗，海洋飞贼，身上有六条人命官司啊。前些时东关里义顺和当铺被人抢了，杀死好几口子，据说就是蒋顺一伙所为。官府发下分签火票，把他立居所带，逃入死牢已经一个月了，家也被封了。听说只要刑部的批文回来，就要处斩呐。如今扬州城无人不晓，街头巷议都在谈论这事儿。官府声言还要找余党呢，说蒋顺是个贼头，下边有不少爪牙，有的被捕了，有的漏了网了。要不我怎么不让你打听呢？万一叫官面的人听见，再怀疑上你，山上就是一溜皮呀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，年轻人，听明白没？
这个
蒋昭一听，脑瓜嗡了一声，心说话这叫胡说八道，别人我不了解，我爹我不了解，奉公守法安善的良民呐，我爹脑瓜皮还薄，胆儿还小，犯法的不做，犯歹的不吃，他在一生之中竟受罪了，后来开了座镖局子，豁出这条命不要了，赚了俩血汗钱呐。他怎么能是江洋大盗呢？他怎么没事能抢人家当铺去呢？看来这里边必有隐情啊。蒋昭一着急，眼泪掉下来了。老头纳闷啊，小伙子，你哭什么呢？哎，老伯呀，实不相瞒，我就是老蒋家的人呐，我叫蒋昭，蒋小义，那蒋顺那是我爹。
是啊，
哎呦，我可真认不出来了。不是说你学艺去了啊？不错，我这是学满了徒了，回家看我爹来。蒋少爷呀，你还快走，我不是吓唬你，我听官府说还要抓你呢。你呀，赶紧离开扬州，你要再待下去，凶多吉少啊。
好吧，
蒋昭再三谢过，离开老赵头的家，走到街上，越想越憋气。我呀，我得砸监反狱，把我爹救出来，问问究竟怎么回事。想到这儿，他找了个没人的小店房，他住下了。谁知道他是谁呀？走那时候八岁，回来十九，面貌整个变了，所以也没人问。就这么，他住到店里了。到了晚上，他起来了，周身上下紧沉利落，收拾干净了，背后背着三环套月碧水圈，斜挎百宝囊，起身行赶奔大牢。他想的挺容易，我砸监反狱把我爹救出来，结果这一晚上他也没找着这大牢在什么地方。天快亮了，也找着也晚了。蒋昭一琢磨，不行，我做事太马虎了，我师父经常说我有时候茅草，应当成熟一些。你看看，我又犯了这个病了，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啊。对方什么情况我不知道啊，我得做的心里有数才行。得了，最好先见见我爹，我去探探爹。哎，第二天他改变主意了，到故衣铺买了一套新衣服，然后买了点点心，打听这个大牢。知府大牢在魁星楼以西，有人指点方向，他来了。等到牢门这一看，戒备森严，门口有四个值班的在老虎凳上坐着，一个个横眉立目，老百姓都不敢在这门口走。蒋昭能怕吗？迈步来到门前，冲这四个人一抱拳：“哎呦，几位辛苦辛苦，我这厢有礼了。”其中有个当头的瞪着三角眼看看蒋昭，一瞅拎着个大包，还有猪篮子，里边装着吃喝的东西。这位把嘴一撇：“你干什么？有什么事儿吗？”“哎，您辛苦了，我到这儿打算看望一个人。”“看望人？谁呀？”“此人姓蒋，名叫蒋顺，当初在扬州开镖局子的。”“啊，你是他什么人呢？”“嘿，我是他一个徒弟，我来看望看望我师父，我听说他贪了官司了。”“你是他徒弟，你知道他是什么罪吗？”“我不知道，我这刚来。”“哎呀，他是坐地分赃的贼头啊，几条人命在他身上背着呢，他已经定成死罪了，任何人也不能见。走吧，走吧，走走吧。”蒋昭明白官府里都这套词儿，把事情说得非常严重，借口好勒着脖子。他心里头有气，没办法，拿出十两纹银往前一递：“我这位，您行行好，行个方便，我就看一眼说两句话就行，这有十两纹银奉送，您看怎么样？”在那个年头，那十两银子是相当可观呐。这小子把银子接过来，跟那几个人一商量，还行吧。“好吧，年轻人，可这么说啊，叫官知道可不答应，你快点进去，快点出来，见一面说几句话就拉倒。”“哎，好好。”就这样他进了死牢了。哎呦，一进来他哪来过这个地方，鬼门关呀。蒋昭一咬牙：“爹呀，你受的是什么罪，我今天非要砸监反狱。”